有课来看圣日与永恒的安息。我们以一个人物开始，在之前我略略谈过这个人，是清教徒的代表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他的书不少被翻译过来，圣徒永恒的安息营被翻译过来啊，还有新牧人，最近台湾的改革灯出版社还在翻译他另一本书啊，应该年底就会发行，可以购买。为什么要谈这位清教徒？因为他在一生的疾病和剧痛当中都在默想永恒的安息。他身上有多少种疾病？有几十种啊！他一生都有肾结石和尿路结石，一生都是。从25岁开始，每天都要忍受这种剧痛。你说为什么不做个 B 超去呢？以前没有，好吧？啊，没有激光的那个手术进行击碎，没那个能力。从25岁开始忍受这种结石的剧痛，有时候疼的就会昏死过去。到了后来呢，又得了肺结核，啊，叫肺结核。年轻的时候就肺结核，医生跟他说啊，你活不过几个月，你很快就英年早逝。因此，年轻的巴格斯特每一天都在随时会死的边缘度过。结果呢，活了76岁。又在后来的一些岁月当中，又得了慢性的肠胃病，严重的消化道出血，就是常年的腹泻便血，吃什么就吐什么，身体很虚弱。到了后来还有了偏头疼、鼻出血、牙龈脓肿、关节炎、耳鸣。他的一封信当中，他表示说有27种疾病折磨他，他就戏称自己说一大堆疾病组成的活人。到了晚年的时候，痛风，手脚溃烂。这个手脚溃烂不好说哈，手脚溃烂有可能是糖尿病带来的，但是不是还不得好，还好肯定。到了晚年的时候，因为不加入国教，又被关到监狱里面，啊，痛风发作，手指、脚趾全部是紫黑色的肿块。那我不是讲他疾病怎么样哈，我是讲他是怎么度过长期病痛的折磨和常常有身体剧痛来伴随他呢？你认为可以吃些镇痛片或者去痛片？其实不是，他在默想永恒，默想天国，默想天国。在身体备受折磨疼痛的时候，来默想天国永恒的安息。他在这本书当中亲口就说，当疾病与疼痛昼夜逼迫我，死亡随时推灭我时，我发现唯一我得的安慰得力量，就是把心思放在永恒的安息上。我若默想天国，今生的痛苦若显得轻微，我若看见了将来的荣耀，今生的荣耀就若显得虚浮。我们要知道，巴克斯特不是在某一种疾病当中默想天国，他就在一生所有的疾病的痛苦当中来默想天国，而天国成了他的止痛药、去痛药，也是他唯一的生存之道。后来有句名言，他就说，我默想天国时，就像一个将死的人欲尝那永恒的安息。这句话的力度有多大，就意味着他疼痛在身体中发生的时候，他一默想天国，他的疼痛就会短暂的好像消失一样。那么他的默想最终就汇集成一本书，叫《圣徒永恒的安息》。以他为开始， 是要讲到我们每一次守圣日、守新约的安息日，与永恒的安息是有关的。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人的生活是焦虑和不安。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那么我们守的主日会失去它最重要的意义。在圣经中啊，常常把安息日，无论是旧约的安息日或新约的主日，我们也是新约的安息日，和天国和永恒的盼望是密不可分的。人没有盼望的时候，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一个男人如果没有盼望，他就会摆烂；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盼望，他就会对家庭失去指望。孩子没有盼望也是如此。你知道没有盼望对一个人来讲是多么绝望。守主日不仅仅是让身体得到休息，还是可以预尝天国的安息和美好。什么叫预尝？就你还没有到达天国，你可以先试吃一下天国的美好。山姆快要开业了，有人就开始筹划说，我如果住在山姆离得近的话，每天晚上到山姆去遛弯，不用做饭了。后来我看到一个人发了帖子，他在美国开着口的超市旁边呢住着两个清华大学的老师在美国养老。那个夫妇就跟他说，我们从来没做过晚饭，我们总是到这些超市试吃，就是我们的晚餐。他的评论说是，虽然有这个很多人难以拥有的知识的拥有量，但是素质仍然在三流，就是靠这个试吃填饱肚子为荣。我们守礼拜不仅仅是为了敬拜上帝，也是透过这个安息可以品尝一下永恒的美好，才能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不至于熄灭了那永恒盼望之火。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守主日与永恒的盼望没有关系，是因为忽视了圣经的教导。特别在希伯来书当中4:1-11，那里就把安息日和永恒的安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段经文最为经典，同时也极其的复杂和精妙。很多人著书在第四章停下脚步，详细的解释第四章，因为太复杂又太精妙。不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告诉我们，旧约的约书亚并没有通过征服迦南地把以色列人带进上帝终极的安息，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享受短暂的安息，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优秀，他们并不优秀，他们是不信的一个群体，反复的和上帝较力的这么一群人，他们得到迦南美地完全是出于上帝最早对先祖所立的约，他们得到安息在于上帝白白的恩典。神的子民在安息地，在安息的那个美地，他们并没有长久的享受安息，因为他们所盼望的安息不是那个短暂的，他们应该盼望一个永久的安息，不会被扰乱的安息。而这个安息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成就的。那么在彼得前书，我们也特别看到彼得谈到那个将来的盼望，不被玷污，不被朽坏，不会衰残那个应许的地方才是我们最终所向往的，才能给人带来终究的 不变的那一个安息。因此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论证当中可以看到，那个真正永恒的安息并不是由约书亚所带来的。约书亚和迦南美地是一个短暂的，会消失的，那是一个预表，那是一个影儿。如果人想要进入那个永远的安息，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的。这也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胜过了约书亚，耶稣所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胜过约书亚所进的迦南美地，甚至耶稣救赎的工作胜于创造之功。创造之功给人的安息是美好的，令人羡慕的，那里没有罪，人是满足的，人没有任何的贪婪，没有任何的败坏的欲望，一切都在美好当中。但是那个安息被破坏了，那个幸福美满不存在了。但是基督他完成了救赎之功所带来的安息超越创造之功，因为他说凡有担劳苦担重，凡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面前来，就可以享受安息，无论是身体灵魂都可以得到那个永恒安息的应许。虽然这段经文非常复杂又精妙，它又有一个中心的焦点，那个焦点不得不让我们去看到安息日和我们所向往的天国或者天堂永恒的安息是有紧密相连的。而安息日的设计在指向将来天国的实现，再换言之，安息日是一个影儿，最终成就安息的那个实际是在耶稣基督里，透过他进到天国的最终的成就。当你每一次守安息，在预示着我们将来也可以在天国享受比这个更长久更永恒的安息。清教徒巴克斯特有一个很美的解释，他说主应许是必有一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他又解释到，安息是何等甘甜的声音，对我的心而言，它是令其复苏的强心剂，从它发出的是活泼的生机，搏动起我灵魂所有的脉动。安息，这安息不是石头躺在地上四文不动，不是死人的肉身安放在坟墓里，也不是世人所向往的那样，到我们能昼夜不住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之时，我们停止了犯罪，能永不止息的敬拜主，到止息的痛苦忧伤喜乐却永不止息的时候，那将会是何等蒙福的安息。到我能与上帝一同安息，能安息在我主怀里，能在对上帝的认识爱慕喜乐赞美中安息，那将是怎样的日子。这是巴克斯特对安息的描述，那个安息令人向往，因为到那里会告诉我们一切都成为过去，我们的苦难今天多如火星，到那个时候幸福好像烟花围绕我们，数不清的幸福，那个才是最终的安息。但是教会也有一种错觉，我们盼望安息，却不盼望与安息的主见面，这个是糟糕的。好像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回家见父母呀？其实不是为了见父母，因为见父母可以拿到钱，填补城市生活的亏空。很多人盼望天国的，但是他盼望天国的美好，他就不想去见那安息的主，这个是糟糕的事情，糟糕的事情。因此我们守主日和永恒的天国永恒的安息是有关联性的，我以每一周都在天国的影子当中敬拜上帝， 享受这个短暂的安息，是为了激发我们那个更大的时刻来的，为了激发我们向往那个天国完全的实现，完全的实现。如果今天你是30岁的人或者40岁的人，你还羡慕小时候过春节的时候。如果哪一天忽然家家里买了猪肉，吃一口猪肉，会谈论什么时候过春节呀？啊，过春节就能吃肉了，因为除了过年，一年吃不起几次肉。然后如果小朋友在一起玩，可以放几次鞭炮，就想什么时候可以过春节？过春节就卖鞭炮，可以买烟花，买各种的礼炮，那幸福的不得了。如果每一次吃肉，每一次点燃小的烟花，都能激发你春节的到来，你要知道每一次守主日那个短暂的安息，虽然还不是全部的，也能激发我们向往那个天国安息的实现。天国永恒的安息才是最终安息的实现。那么永恒的安息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说，没有人可以全部瞭望那个安息的样子。清教徒威廉普鲁默他也说，世上没有人对天堂了解多少。另外清教徒叫托马斯曼顿就写道，天堂的喜乐无法用地上的方言告诉我们，圣经喜欢用现在的事情向我们解释，用我们能理解的方式讲述将来的事，因此我们的荣耀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直到我们复活看到为我们荣耀预备的冠冕。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完全瞭望，或者没有人可以完全体验到那个天国安息的原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的。今天很多人对天国的美好的表述，它都是有限的，就算这个人胡说八道也是有限的，何况那些符合圣经对天堂的讲道集或者作品当中对天国的描述都不及天国美好的十分之一。约翰告诉我们说，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将会像他，因为我们将要见他的真体。将会像他，像他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会变成基督的，会像他这个身体从朽坏到不朽坏的转变是怎样的，谁也没有体验过，谁也没有经历过。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朽坏的必死的身体将变成不朽坏不荣耀身体的形象，谁能够了解那个不朽坏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的？好像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够知道朽坏是怎样的。你发现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俊美的不得了，对吧？眼睛也漂亮，嘴巴也漂亮，眉毛也漂亮，越长痣也多，缺子也多，牙齿也歪歪，眼睛也近视，头也不正，就是扎头发还得考虑头型怎么样啊。总之我们不太了解不朽坏和完美的那个状态，但我们都懂得朽坏的那个实际到底是怎样的。我也没有办法过度的猜测，猜测过度就僭越了启示对我们的界定。但是有一件事确定的，到了那个永恒的天国，有一件事是不变的，那件事就是敬拜上帝。而圣经描述天堂那个最实际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敬拜，而敬拜在启示录可以和永恒的天国进行同义词也不为过，就是敬拜。你在启示录可以看到多次描述那个敬拜的场景， 那个场景令人向往，令人羡慕，也巴不得自己也能够参与到其中。而我们在地上的敬拜，也是天上的开始，天上的开始。在地上每一次敬拜的练习和操练，都是天国在地上的投影。因为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比三位一体更受我们关注，更能够满足我们，更能够给我们带来内心的平安和喜乐。因为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像三位一体一样，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因为它的荣耀，我们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发现，没有穷尽，没有穷尽。科学一定是有尽头的，但是认识上帝永远没有尽头，就连有限的圣经，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搞明白，何况那位永恒的上帝。哪怕你我置身于永恒当中，对上帝永恒之美的发现，也是永恒没有穷尽。永恒如何延续，我们就如何延续。在这个延续当中，不断的发现三位一体的荣耀超出受造物的认知。每发现一次，人要屈膝敬拜，没有哪一刻想不明白的。只有惊叹，除了惊叹就是惊叹，啊！用老家话说，哎呀，上帝怎么这么美啊？再敬拜一次。所以在永恒当中，只有这件事情是明确的，是肯定的。我们将要亲眼看见他的面目。它带给我们无限的价值和深不可测的荣耀，它的本体绝对可以吸引我们。到那时候，你我会变成那个无罪的受造物，但是站在那位无限永恒的上帝面前，我们也不得不在他面前屈膝和敬拜，更何况我们这些受造物是蒙救赎的罪人，我们更懂得罪的深重和可怕，我们也更晓得救恩的奇妙和临到我们身上的爱是何等的深。虽然你我对天堂的细节有太多模糊，文学的尽头也无法表述天堂的美好。但是敬拜，面对那个永恒的上帝，是启示录定下的一个基调。在启示录第四章，那里有一个描述，那里写道：“我在灵里看见有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坐在宝座上的看起来好像碧玉、红宝石，又有彩虹围绕的宝座。看来。”好像绿宝石，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有闪电响声，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只火炬在宝座前点着，这就是神的七灵。宝座有一个看来好像水晶的玻璃海，在宝座中间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布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活物。脸面像人，第四个活物像飞鹰，四个活物各有6个翅膀，里外布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昔在、永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每逢四个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献给那位在宝座上的、活到永永远的那一位的时候，24位长老就匍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那一位。面前敬拜那活着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上，说：“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你的旨意而存的。” 而被造的。这是一个描述敬拜的场景，而这个场景不仅在第五章、第四章、第十一章，到了后来的末了，都有这个敬拜的场景。这个敬拜，约翰描述为昼夜不停歇，昼夜不停歇，那里不再有黑夜，那里是被基督的光所代替世上所有的光。人在永恒当中没有疲惫，不断的喊着说，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到了第五章，那个敬拜的场景达到一个巅峰，我们看到那个羔羊他展开了书卷，活物24位长老齐声敬拜，天使也加入敬拜，一切的受造物都加入这个敬拜的行列，因为他们明白基督这位得胜的羔羊是敬拜的中心，他恢复了堕落所带来所有的影响，而这个敬拜就在这个描述当中没有穷尽的。约翰说，有一天你我要改变自己，要像基督，变得像他，会站在永恒当中瞻仰他的荣美，会思想他救赎的奇妙，会和历代所有的圣徒谈论他的救赎。到那个时间，我们除了敬拜就是敬拜，除了赞美就是赞美，我们对他的称颂是没有止息的，而这件事情是最明确的，一点都不模糊，是清晰的。因此你看到在启示录描述了一个场景，是敬拜的场景，那是天堂最美好的景象之一。等到了永恒的时候，我们享受那种安息，每一天都被喜乐充满，因为你已经见到了三位一体，你不断的认识他，不断的发现他的荣美，不断的敬拜他，永远被喜乐充满，永远被满足充满，没有穷尽，那个就是永恒的模样。我也不用去猜他到底一定是不是用黄金铺地，我也不用去看那些红玛瑙从哪里开采的，那些不是关注点，吸引我们的永远是三位一体，是他的荣耀，他每一天都是敬拜的中心，而所救赎的百姓每一天都是那个敬拜的群体向他发出赞美来。到底唱哪一个歌我们不太知道，总之人赞美的言辞不会变得贫瘠，反而丰富，没有穷尽。如果永恒的天堂他要把他的那个场景投射在今天的安息日，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一次守安息日、守主日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是需要做的，就是敬拜。因为在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安息日和永恒的安息密不可分，与天国紧密相连，那就意味着将来那个永恒的安息会塑造我们在地上的安息，会塑造我们在地上守安息日子的模样。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能够进到那个永恒的安息，一个享有永恒安息的人，他也会把那个永恒的安息带到地上短暂的安息日，来进行那个永恒安息在地上的投射和演练的。如果将来永恒的安息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敬拜上帝，当然也包括和基督作王直到永远，我们在地上的每一次守安息日，那一定是为了敬拜。如果敬拜是天上安息的核心，它也应该是你我在地上安息的核心。如果在永恒，人的眼目总是注视三位一体荣耀的上帝， 那我们在地上每一天所敬拜的那个焦点，所瞻仰的对象，也永远是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上帝。如果渴慕和永恒的上帝同在，那么每一次你守安息日的时候，到教会的时候，你岂不是更应该体验经历与上帝同在的美好。因此当你每一周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这一天应当被分别出来，因为这一天就像在天国永恒一样，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就是永远敬拜上帝。因此主日是要达成一个目标，人要敬拜上帝，以上帝为中心。可是今天上帝往往不是教会的中心，有本书的名字叫孤独的神，是谈到当代福音派的危机，就是上帝已经被边缘化，上帝已经被边缘化，上帝已经不再是教会的中心，从讲道到敬拜，上帝已经被边缘化。他不是说上帝没有，他说上帝失去了他原来的重量，那个荣耀在原文还有重量的意思，上帝已经是很轻的，好像鸿毛一样轻，他已经被某些事物所替代，已经不再是敬拜的中心。因此我每一次守安息日的时候，是要达成那个永恒的确定的一件事，就是要敬拜上帝。那就意味着主日从他的呼召到他的结束，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充满上帝的话语，呼召应该是上帝的话语，祷告词应该上帝的话语，诗歌应该充满上帝的话语，认罪的祷文应该充满上帝的话语，讲道也应该充满上帝的话语，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被上帝的话语所规范，也应该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如果主日不能够如此，那么安息日它就失去这一日的意义了。所以当你来到教会守主日来享受安息的时候，你的目标是要敬拜，因为安息日最终的永恒的有一件事，就是去敬拜上帝。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他，瞻仰他的荣美，认识他，学习他，不断的发现基督一切的美，然后促使我们对他屈膝敬拜，去赞美他。清教徒托马斯波士顿他就描述一个对主日态度的检验，在圣徒的敬仰中，安息日是众日之王，他们在天国享受无尽的安息，因此他们的衣服将永远洁白，他们将拥有永恒的安息，并有不间断的喜乐，因为天堂并非一个可以让人永远沉睡的安息之地，在那里他们并非日夜安息，而是他们的工作才是他们的安息，没有持续的娱乐劳累和疲惫，在那里也无处容身，他们在神里面安息，神是他们灵魂的中心，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所有的愿望圆满和满足，充分享受神，并与神不间断的相交，在灵魂达到这一点之前，他将永远不变。当达到这一点，他便安息了，因为神是他最终的归宿，灵魂无法再前行，他无法理解意愿和渴望更多。他单在神里面，他拥有与其无限渴慕相称的一切。安息是众日之王， 我们在安息是要获得安息的，而人只有在上帝里面才能够享受安息。但你也会看到，当今天主日的日子被人轻看，或者被藐视，或者这一日变成随意的日子的时候，就意味着教会对永恒的期待和向往在减少。什么时候没有永恒的盼望，那么安息日是最有体现的日子。人若是期待永恒，安息日它也会变得极其重要。那么人什么时候轻看了永恒的安息，那么安息日也随之而来，人数锐减。人在安息不知道要得什么，不知道拥有什么，不知道来做什么。如果安息是美好的，那里有我们和我们的上帝，那里有永不止歇敬拜，那么安息应该是我们的期待，应当是我们的期待。那个期待是令人向往的。我们要知道，人是非常期待度假的。度假如果来临，我们的心情是抑制不住的期待。特别上班的时候，行李早就打好了，计划早就做好了，钱早就准备好了，哪怕没有钱，银行卡花呗早就准备好了。班还没有下，心早就飞到了要度假的地方。如果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你孩子不是起不来。只要说出去旅游，凌晨两点、凌晨一点，哪怕不睡觉都能一喊，马上就起来，搓眼睛，爸爸，我醒了。只要没有旅游，起不来。礼拜再困一会儿。他满脑的全部是度假，全部是度假。而孩子这种单纯的兴奋感，暴露我们对永恒的安息是漠不关心，没有期待的，没有期待的。如果你真的期待安息，哪怕是短暂的安息，你礼拜六会把所有东西全准备好的。很多时候礼拜的时候早上起来，包呢包呢，圣经呢，圣经在哪里，钱拿上钱，别忘带上钱啊。如果你在安息里面体会过这个短暂的安息，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安息，你会像孩子度假一样，非常期待、期待来教会的。但是也有一个毛病了嘛，一个地方去久了不想去。比如你今年去青岛，明年还去青岛，后年还去青岛，孩子说：“哎呀，怎么又去青岛？”原来济南没有一家，有了一家之后没事就往一家去，后来再去一家，什么好去的，后来一想半年没去了，人会失去那种的新鲜感。失去新鲜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你要知道，人如果没有安息日里面短暂安息的喂养，人会对永恒的安息的向往就越来越少。如果在安息日没有体验过短暂的安息，这个安息包括我不犯罪，我感受自由，我被赦罪，我感受喜乐，我又可以到施恩宝座前得到恩惠，这多么美好的事。如果不能够短暂的体验，你更不会向往那永恒的天国到神面前有多么美好的。它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分割的。 你每一次体验，每一次体验才知道那永恒的安息要比这个安息好的千倍和万倍的。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言语去表达，我多么希望那个永恒的安息临到我。有人说到教会真好，什么事都不用想了。我想这个不叫安息，知道吗？这要转移法。转移法是你真的在主日可以学会交托，把重担交托，犯罪的挣扎这一刻在圣灵的感动引导之下熄了犯罪的欲望和想法。很绝望的你通过讲道有了盼望，这就享受安息。来教会的时候刚吵了架，聚完会之后怒火消了，饶恕对方，这叫安息，这叫安息。通过道所带来安息的时候，你才会期待永恒的安息，盼望它实现的，盼望实现的。因此来讲，不要轻看现在的圣日，因为它和将来的安息紧密相连。永恒的安息它投下一个投影，就是今天的主日，你通过今天的主日来体验永恒安息的那一点点。每一次体验积少成多，你知道离开世界是多么好的事情，因为可以与基督同在。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好的无比的。我们离开世界不是为了逃避，今天的人是逃避啊，逃避。很多人是逃避苦难，不是真正的盼望天国的安息。保罗讲不是怕秋尽，他真的盼望离世与基督同在。我们一讲就是主来就好了，你是逃避，不是盼望美好啊。保罗是真的期待与主见面，我们是期待那里没有烦恼，那里没有焦虑和痛苦，而不是盼望与基督同在，是两个概念，两个概念。因此当你每一周守安息日的时候，就是为了帮助你能够盼望天国。那么至少有三点。第一点，你每一次守安息日是要模仿或者效仿天上永恒安息的活动。安息这一日是天国在地上的投影，你必须在这一日学会敬拜。今天有很多事情干扰我们，可能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生计，可能是我们的娱乐，可能是我们爱好的运动，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夺去了我们这一日应当做的事情，是敬拜，是敬拜。而这些事情会影响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我也不否认有一些特殊的职业是可以在主日这一天上班的，但大部分的职业是不应该出现在主日这一天来进行工作。我们应当把这一日拿出来单独作为敬拜来使用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还是有罪的，我们很难在这一日完全的去敬拜他。我们渴慕那个娱乐和休闲的愿望一定大过了敬拜的愿望。可是如果安息日是天国在地上的投影，就意味着我们无论公开的崇拜还是下午的时间，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和世俗的想法，让我们专注的去敬拜上帝。你要问主日我应当如何去运用这一天，我们下一周讲。 下一周安息日也结束了，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课程。上帝所呼召的男人是怎样的？有人认为上帝呼召的男人应该是这样的，有人认为就是打扮的像男不男女不女，有人认为男人应该像成吉思汗一样。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的。第二点，遵守安息日是鼓励我们对基督持续的委身来奔走天路的。上帝设置的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上帝懂我们。上帝为什么在利未记分了可吃和不可吃的啊？今天你可以不用去分了哈，以前分现在不用分了，现在什么都可吃啊，什么都可以吃。你可以看到吃牛蛙的，对不对啊？吃猪蹄的啊，分蹄倒嚼的可不可吃哈？怎么吃？不用分了。上帝创造万物，他懂得万，他也懂得人心，他知道人没有办法持续的对他委身，人需要上帝恩典持续的浇灌。上帝也知道人自己没有办法每一天坚定有规律的过信仰生活，他就给人设定一个日子，把这一日分别出来，透过恩典的媒介，在这一日当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可以对他再一次委身，再一次增加了恩典的燃料，来奔走天路。我们始终是寄居的，是旅客，我们在盼望着更美的家乡，但这个家乡太远了，导航到不了，高德一辈子都攻克不了的问题，我们会灰心会丧志的，没有办法到达那个永恒的安息。我们需要在每一次的安息日为我们增加心力。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当麻烦临到你。他把圣经最糟的事都放到这本书里面来。他谈到以赛亚，谈到摩西，谈到以利亚。我感觉他谈到以利亚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他说以利亚要求死。要求死。他有两点，他说当以利亚求死的时候，上帝没有责备他，没有挖苦他，上帝反而让天使拍拍他的肩膀，给他食物吃，就是吃点饼，吃点肉，增加心力，对吧？就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人很软弱的时候，请他吃顿饭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他说和以利亚求死的时候都是祷告的人，他不是我们那种求死的想法，他是在神面前祷告。像以利亚伟大的先知，他都没有办法持续的委身奔走天路的，我们这些俗人更不行。我们更需要什么？更需要安息日。因此每一次遵守安息日是领受上帝向我们施恩的重要的管道。上帝的一日，这一日设立公共崇拜，是让我们在这一日崇拜当中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他也透过特定的日子、特定的媒介、特定的人把恩典赐予我们，让我们可以吃饱喝足，还有很多路需要走的。所以安息日不是仅仅一个日子而已，是上帝恩典的管道和媒介，特别设定的日子。第三个，安息日应当通过耶稣基督增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安息日最重要的中心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而在整个礼拜当中， 有两件事情不可忽视，圣经的宣讲、吟唱，还有圣礼的实施，因为这两者都在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人只有在安息日抓住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所成就的事，信心才能够被坚固的。没有福音的地方，信心是不能被点燃的。耶稣也是用他的福音点燃了那些失望的门徒和以马忤斯那个路上的两个门徒。唯有福音可以让人心变得急剧的火热。因此来讲，你应当看重主日，看重安息日，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天。你不应该将这一天时间让他娱乐、自私或者满足肉体的愿望，因为这一日可以让你对永恒有更大的期待，让你可以实践永恒的场景，可以让神的话在你我身上不至于落空的。你也可以在这一日享受天上将来要享受的那个场景。其实当你敬拜的时候，不仅仅是你，普天下，包括天上的所有上帝的百姓和天使，都在敬拜那一位永恒的创造者和救赎者。所以主日是我们和上帝相交的时间，也是体会在天上与他同在永恒喜乐的瞬间，虽然很是短暂，但他却不可缺少。最后用托马斯沃森的话来劝勉各位，他的意思是说，愿你善用每一个安息日，如同他是你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日。当那蒙福的日子临近时，我们必须满怀感恩感谢神，他又将另一个途径交在我们手中，使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这是我们属灵丰收的日子，圣灵的风吹拂着我们情感的帆，使我们在属天的航程中走得更远。基督徒们向上帝献上感恩，感谢他又赐予你一个黄金季节，务必好好利用它，这或许是最后一个了。恩典的季节不像潮水，如果一个人错过了一个潮汐，他或许还能迎来另一次。但是安息日、主日你错过了，就错过了。你生命中少一次与上帝同在美好的体验，也少了一次恩典的加注，更少了一次信心加添的机会。感谢主，我们到这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透过地上的安息可以提前体验永恒安息要做的事，也是我们可以体验永恒安息的美好。我们是有限的，是软弱的，我们需要靠恩典增加心力，我们需要在这一日灵魂得到安息，也需要在这一日来体验天国的美好，来除去我们世俗的心以及对世俗的爱慕，更使我们期待将来与你相见的日子。到那时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敬拜你，到那时只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相信那里没有苦难，没有眼泪，那里没有疾病，那里没有瘟疫，那里没有经济的动荡，那里完全被你统治，直到近永恒，没有尽头，直到永远。我们也相信那一日一定会实现的。那我们现在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重视主日，也在主日体验永恒安息的美好，让我们日常安息的甘甜，并且急切的盼望那一日的实现。我们也期待将来有一天会像我们的主一样，必见他的真情，也必将来在永恒当中 以基督作王直到永远。我们也相信那一日一定会实现的。你的话是信实的，是永不更改的。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好，下话啊，拿下来啊。